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诗篇28篇第7节，诗人说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让我们时时依靠神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用祷告赶走忧郁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蜂房的奥秘。我们思想蜂房的奥秘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1到16节。马太福音第5章1到16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福》。
何等有福！ 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六节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；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；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；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；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，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六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九节，请看马太福音五章九节。经文说道：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。马太福音五章九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五章九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马太福音五章九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蜂房的奥秘》。这是个光辉的仲夏夜，明月高悬，星光闪烁，古老的蜂园沐浴在皎洁柔和的月光中，微风轻拂，树影婆娑。我们走到一处蜂房边，从蜂巢内传来一阵嘶嘶声，连续不断，如海浪一般。他们是扇风，蜂园的主人在我耳边轻声说道，他们的工作是保持蜂房里的空气新鲜。他们低着头，面向蜂巢中心，翅膀快速地抖动。你若能窥见内部的情形，就会以为你所见的是一层蒙蒙的薄雾。他们把坏空气从出口排出，让新鲜的空气由另一边流入。我站在那里，听着蜜蜂振翅的声音，深感与神秘的大自然是那么接近。这里蕴含着造物主最奥秘的奇迹之一——蜂房的奥秘。这时，老主人将手中的蜡烛移进蜂巢，烛火很快就被蜂房吹出来的强风吹袭。这群蜜蜂的博弈一致的抖动，竟形成如此一股强风，瞬间就把烛火吹灭了，真耐人寻味。我们站在月光之下的花园中，老传道人说，这些蜜蜂抽出坏空气，引进新气流，这不也是基督徒该做的事吗？ 我们如果有一群像蜜蜂一样恪尽职责的基督徒，那么这世界将会成为一座多么甜美清新的庞大蜂巢。年复一年，我们快乐而满足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天总是那么蓝，他为我们担当一切忧愁惊惧重担和疑虑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今天我们思想蜂房的奥秘这个题目。养蜂的人知道，在暖热的天气里，蜜蜂通过扇风使巢内的空气流通，来降低蜂房里的气温。在流蜜季节里，蜂巢内的气流会加快蒸发蜂房中生蜜所含的过多水分，这样蜂蜜的品质才会好。在整个夏季里都可以看到扇风的蜜蜂，在采集到大量花蜜的日子里，傍晚前黄昏时最多。有句话说，辛勤的蜜蜂永远没有时间悲哀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，保罗说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神是掌管宇宙万物满有恩典的神，他的作为是完美无缺，始终如一的。我们要有因信而有的乐观，期待神成就他自己的应许。旧约圣经里的女士师底波拉，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蜜蜂。当约书亚死后，以色列人进入士师时代。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九到二十节，保罗说，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，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，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，约有450年，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。当士师秉政的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漠视，因为以色列人不敬畏神，时常偏行己路。在约书亚死后，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。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，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，他们就开始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叩拜别神，就是四维列国的神，这就惹动耶和华的怒气。当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的手中，又将他们交付四周仇敌的手中，以色列人就极其困苦。而当神听见他们的哀求，就怜悯他们，为他们兴起士师，并与那士师同在，及至士师死后，他们就转去行恶，去侍奉叩拜别神，整个士师时代就这样周而复始。底波拉在动荡黑暗的士师年代，是神所兴起的唯一的一位女士师。我们知道，士师只是区域性的领袖，在一时一地做神要他们做的事。士师记第四章一到三节记载，以户死后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，他的将军是西西拉，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。耶宾王有铁车900辆，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，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。一些早该被以色列各支派赶出的迦南居民，现在果然做了他们肋下的荆棘，转过来辖制他们。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有铁车900辆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士师记一章十九节记载，耶和华与犹大同在，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，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有铁车。 以色列人对当时最先进的铁制的战车束手无策，所罗门王全盛时期也只有1400辆战车。列王记上10章26节，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，有战车1400辆，马兵12000名，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，就是王那里。当时迦南王耶宾就有铁车900辆，可见多么难以对付。圣经说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。以色列人被欺压到什么地步呢？诗记5章6节经文提到，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，就在雅邑的日子，大道无人行走，都是绕道而行。第7节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，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。新译本圣经把这些经文翻译作，以色列中的农村消失了，消失了。什么意思呢？以色列的那些村民不敢打仗，他们退缩了，直到神兴起女先知底波拉做他们的士师。美国知名的圣经学者亨利·海莱在他的著作里提到，东方学院于1937年在米吉多挖掘考古，在一处处于主前12世纪及底波拉与巴拉之时的岩层内，发现大火的迹象。在皇宫的地层底下，约有200块雕刻精美的象牙与金子做的饰品，其中之一雕刻着有代表迦南王者招降一连串受过割礼的裸体的俘虏。这似乎明显证明迦南人如何奴役以色列人，而以后以色列人如何大胜之。诗记4章4到5节经文接着说，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，是拉比多的妻，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，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，在底波拉的棕树下，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。底波拉是一位睿智敬虔受人尊敬的女先知，跟神的关系亲密无比，她明白神的心意，关键时刻她出来激励人心，好像以色列人的大家长，像他们的母亲一般。神能力的彰显不分男女，神用人不分贵贱。当以色列人呼求神的时候，底波拉成为继俄托涅和以户之后神兴起的第三位士师。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，在非常时期，他放下在家里相夫教子的责任，挺身而出带领百姓。面对迦南王耶宾的威胁，可以想象他承受到的压力。神拣选底波拉，对他说话，指示他当行的道路，又给他智慧，使他能够聆听百姓的问题，并且依据神的律法做出智慧的判断。底波拉身兼数职，每天像蜜蜂一般的忙碌。作为当代众望所归的女先知，底波拉要传达神的心意。诗诗记4章6到7节记载，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，对他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，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希伯伦人上塔伯山去，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。神没有把领军作战的责任交给底波拉，而是要底波拉把拿弗他利支派中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召来，让他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希伯伦人上塔伯山去，并且宣告神必将耶宾的将军西西拉交在了手中。但是显然当时巴拉的信心还不足。诗诗记4章8到10节记载，巴拉说，你若同我去我就去，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。底波拉说，我必与你同去，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，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。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迪斯去了。巴拉就召聚希伯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迪斯，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，底波拉也同他上去。巴拉坚持 除非底波拉与他同去，否则他绝不愿率领军队出击。底波拉答应和巴拉一同前往，但事先告诉他，他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，因为神不是将迦南王耶宾的大将西西拉交在了手中，而是交在一个妇人手里。谁呢？我们知道这个妇人就是基尼人西柏的妻子雅意，他趁西西拉疲乏沉睡的时候用帐篷的橛子杀了他，结果斩杀敌营大将的荣耀就不归巴拉，因为他对神信心不足，勇气不在巴拉心里，而是在一个妇人雅意的心里。士师记四章十二到十四节经文记载，有人告诉西西拉说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。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，从外邦人的下罗射出来，到了基顺河。底波拉对巴拉说，你起来，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，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？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，跟随他有10000人。底波拉说服了巴拉，相信神会在他们前面为他的百姓征战，于是巴拉带领以色列人下了塔伯山。士师记四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说道，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，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。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，巴拉追赶车辆军队，直到外邦人的下罗射，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，没有留下一人。果然迦南人全军溃乱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别忘了他们拥有900辆铁车。在士师记的五章19到31节，底波拉的胜利凯歌，赞美神为他百姓所行的大事的这段叙述里，底波拉这样写着，君王都来征战，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，却未得掳掠银钱，新秀从天上征战，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，西顺古河把敌人冲没，我的灵啊，应当努力前行。那是壮马驰驱，踢跳奔腾。耶和华的使者说，应当咒诅米罗斯，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，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，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。愿基尼人西柏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，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。西西拉求水，雅意给他奶子，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。雅意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，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，击打西西拉，打伤他的头，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。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，在他脚前屈身倒卧，在哪里屈身就在哪里死亡。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，从窗棂中呼叫说，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？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？聪明的宫女安慰他，他也自言自语地说，他们莫非得财而分，每人得了1-2个女子，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，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，这彩衣两面绣花，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。耶和华，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，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。原来神使用狂风暴雨让基顺河的河水暴涨，突如其来的洪水来临，使迦南人的弓箭无用，战车陷入泥淖之中。神的手介入，局势立刻改观。西西拉原本认为战车会像过去一般的给他带来胜利，可没想到在大雨和泥浆之中，战车马兵全无用武之地。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，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。西西拉只好下车步行逃跑，巴拉在后边追赶，却是基尼人西柏的妻雅意杀了他。士师记四章23到24节经文说道，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，胜了迦南王耶宾，直到将他灭绝了。士师记五章31节提到， 这样国中太平40年。底波拉像神所差来保护以色列百姓的慈母一般，他又是先知，又是士师，又能断案，又能写诗，在危难之中激励自己和百姓兴起。当时很多支派没有来参战，比如流便、加德、但和亚设支派，他们留在家里，只在心中定大志，在心里设大谋，在一边等，仿佛事不关己，而不像希伯伦人是拼命敢死的。他们连同以撒迦人和拿弗他利人成了这次征战的主角。底波拉作歌激励人心，使以色列人一扫心中的悲观，重新恢复对神的信心。而他自己并不居功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，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。今天我们也急需要有像底波拉这样的蜜蜂，把坏空气从教会里排出，而不断地引进属灵的新鲜空气。今天教会里有绝望的空气，有争闹的空气，有不满的空气，是因为没有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可闲懒，要殷勤地做使人和睦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竭力使教会的属灵气氛更好。在蜂巢里，山蜂的蜜蜂数量越多，空气就越好，这是蜂房里头的奥秘。蜂房里空气不好，蜜就不好。而教会是神的心腹，雅歌4:11提到：我心腹，你嘴唇滴蜜，好像蜂房滴蜜，你的舌下有蜜有奶，你衣服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气。愿我们都能像底波拉这样，是嘴唇滴蜜，甘愿牺牲自己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要我们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你，凡事奉你的名常常感谢父神。你许我们和睦同居，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。求主不叫我们被仇敌任意掳去，而是明白你的真道，靠你征战得胜。主啊，你能将西西拉交在有信心的雅裔手中，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，那些信你的人，他们手就越发有力，胜了又胜，直到将仇敌灭绝。主啊，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你一介入悲观的局面就改变，你忽然行作，事就成全。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众人不偏不倚地走在你真理的道上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讲道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62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玛纳节目”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要等到能做大事才来发大光，不要等到光能照远方，眼前便有许多责任你能尽。